现在人人都活在一个网上，这个网就是互联网哈。说到这个互联网，从某个方面来说，它已经涵盖到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感觉到是天涯若比邻，这是它的一个好处。但是在这个天涯若比邻之外，可能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不愉快，甚至是有一些危机。前两天采访一个在悉尼的华人老太太，她已经80多岁了，她说她之前感觉非常的孤独，现在有一个东西让她排解了这种孤独，就是她有微信，他们组建了一个群，有时候老姐妹起码在里面可以视视频唠唠嗑。但与此同时，我们从网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包括自己身边人这个网络诈骗呀、隐私泄露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我们生活在互联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互联网上裸奔的猴子。
讲讲个人的一种体会啊、
嗯、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人有两面，一方面要跟别人拥抱，假装的或者不假装的就跟这个世界这种发生这种联系啊，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块东西是属于自己的，或者只给这个最信得过的人看，因为叫 read on, you read my mind， 那你读懂我的心啊，就是，但实际上有时候也蛮可怕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像他现在讲到这个大数据啊，分析你的这种网上的行为，实际上是蛮可怕的。我去前几年在亚马逊上买书，买了一本。然后那个他忙怕那个推荐的书就出来了，而且你一看，哎，这书真的好像也是我要需要的啊，
都是你喜欢的，
就是有更有关系的事情，
是
就是他从这个主题分析啊、
嗯、
Google 也是的，因为我们现在为了方便嘛，方便是跟隐私有时候是一个相冲突的一个概念，为了方便你不愿意每次都记这个密码、
嗯、
所以你的密码就像 Google 帮你记住了那个，然后你这个上网的行为他已经知道，然后呢他会自动，它的广告是有限，但是会告诉你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广告、
嗯、
就是说实际上你在你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被这个公司已经是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监控了。
嗯，
我也做一个互联网的裸奔的猴子了，我可能是个连、这个老鼠都不如、啊、这个我就觉得也是。那么但是有个问题，以前至少我们小时候对所谓的这个隐私没有那么重视，我们邻居之间都可以问，甚至你家今天吃什么都可以问，对吧？
嗯，
哦，你的工资啦，你的婚姻啦，孩子怎么样，都问的。现在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把这些信息和别人分享？是我们的隐私权的意识加强了，还是我们有太多不能告人的东西了？
不，你密码是也不能告诉别人吗？
这个你讲的也对的呢。现在互联网到这个地步了，你比如说那个 YouTube，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你扫几下。有的时候在看别的东西停在那儿，它就自动播放，然后它就呢也不见得是你要的东西，然后后面就大批的就跟着过来了。而且我发现有一个地方它你交费就可以没广告，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这是正常的了。
交费可以不看广告。
是的呀，
它两个方面赚钱嘛，第一从广告商那儿赚钱，对不对啊？第二是观众，等于你买了票了嘛。
不仅是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些会出卖你大数据，包括您刚刚讲的是看 YouTube 的话，你的历史浏览记录它都可以给你统计出来，你喜欢看什么，将来推荐的一系列就是这个系列。
对对， YouTube 就是的， YouTube 主要是你登记了进去的话，它打开的，就像我看过，比如说看过巴塞罗那和这个哪个队的比赛了，我看西甲比赛，
嗯嗯，
但下面它自动的这个
在直接
不是就西班牙联赛的这个东西它就推出来了啊！你看，哎，对，它就是一方面是觉得这个这样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清朝的这个皇帝啊或者皇后一样的，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觉得他贴心，这个毛巾盖地的时候递过来了，该要骂人的是要骂；另一方面你想想，离你太近了，什么都秘密也全在他手上，也是一种可怕。那这个你刚才施老师讲的是两个方面啊，一方面隐私，比如说就是你个人的那种小小的喜爱，可能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啊，你可能知道的啊，比如说我喜欢看这一类型的电影啊，那这个是没有大问题。那么还有的呢，可能就是你的生活里面你本来不应该被别人发现的东西别人发现了，那现在就是说再广义一点，这种网络监控，我觉得中国呢是它真的是个双刃剑啊，探头非常多，很多案子啊，现在中国的公安严重，我发现他们严重依赖于这个监控来 CCTV 来破案，这个街上的他 倒过来查，倒过来追啊，那是一个方面。好，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嗯，中国很多家长把那个家里面安上一个这个探头，然后跟自己手机连在一起，监控孩子有没有学习。客厅里面，那我去中国亲戚家也是有的啊。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想想一个探头，这个在你这某个地方，嗯，对孩子来说是好不好？这个可以值得去讨论啊，讨论。
现在装探头不要任何批准和证书吗？
自己
想装就装吗？
自己在家装个探头，首先没问题。
可以的，
而且
你后院呢，装个探头，探看人家。
澳洲不知道，澳洲不知道，中国是中国的商家外面，中国有时候那个公共的监控不够，警察很多破案都是要。
超市门口一般都会有自己的探头。
调那个调那个当地。
应该获得批准吧？应该获得批准才能装吧？
没有，中国没有，中国没有，中国没有，中国没有，中国那个这里面的例子，我比较喜欢看法治故事。这个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是蛮也值得去思考的。就深圳有一个例子，就是深圳有一个虐童的这个自己这个妈妈，在网络上，这个事情也是通过网络发酵的。这个也是外来人口租了房子，两个小孩。这个网上放了以后，这个母亲对这个小孩的这种殴打简直是丧心病狂的，就是人家人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嗯，
我师弟在中国先发出来的，哎呀，我觉得这典型的这种心理疾病了。这个母亲，这个案子是最近这个又重新有人去说调查，蛮有意思。就是他这案子，这个事情怎么引出来？一方面，我是对我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这种家暴它是一种犯罪啊。
嗯。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到这种犯罪，这种都该去举报。他当时这个案子是怎么引发出来？大家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父亲啊，跟人打牌，这个牌桌上打牌，然后他告诉这个牌友，他说我在家装了个监控，监控我家孩子读书啊，读书不读书，然后他有时候帮网友这个牌友帮他弄。密码牌友都有，后来他这个牌友呢，实际上呢是他的一个情夫啊，这当然有两或者有男女间有纠葛的，那么后来闹翻了，互相有钱的纠缠，那么这个情夫的一个朋友就利用了他这个，他说有把柄，看看有没有把柄，就是连续的录他家这种情况，那就发现他这个
打孩子，
那这个事情看两面来看，后来这个处理也蛮有意思的，公安局。这个刑事有处分，刑事拘留啊，是什么？对于这个，在澳洲肯定说不定还会这个剥夺他这种抚养权，在中国可能比较困难。那两个举报他的人呢，最后也摊上一点事情，就是说你这个非法这个进入别人的这种空间。
嗯嗯，
所以这里面就是当然这个从法律和从这道德上，我们有很多这种分析的角度，但是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互联网时代这种技术。对人的这种渗透啊，这是比比皆是。那以前这个如果没有电脑的话，这个陈冠希的个人演艺事业可能他还会继续啊，因为他当时也算香港也是比较有名的，比较红的这种，他的这个长相啊，各方面，他这个把电脑拿去这个拿去修理，这里面也是道德不，这也是商家也是不太道德。他怎么把这个，如果他是有犯罪的，你可以去举报啊，去举报。但是他这个是很私人隐私的这个事情，最后这个陈老师这个个人事业就基本上就终止了。
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他的那种。里面出现的一些女
主
角，
女主角
全都因为这个，后来陈冠希也被戏称为人体艺术摄影大师哈。其实网上有很多有收二手手机、二手电脑的生意，他收了以后他就可以解密，里面他的信息一毛钱他打包。我前两天刚看到说有很多男艺人的信息啊，他可以有一万多条，才五毛钱还是五块钱就可以卖给你。他把他电脑里当中的信息啊，就很轻易就破解了，然后把它整理出他的详细信息。特别你到这个二手手机交易还有二手电脑交易市场当中，这维修商他们个个都像黑客一样的，几十块钱他就可以把手机里面的通讯录还有你曾经拍过的照片，你以为你底利掉了吗？没有，还有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他全部给你调出来。哪怕你以为我们手机不是有个功能叫恢复出厂设置，那这是他最单纯最纯洁的时候，你以为可以吗？那是也是不行的，他可以把你所有删除的信息全部恢复回来。所以我觉得陈冠希修电脑，将来自己修电脑的时候都掂量掂量。
被你们说的有点毛骨悚然了。我先讲前面一个，前面一个呢讲到我们为什么这个电脑知道我们看什么喜欢什么会不断推给你呢，
嗯，
可能也有一个心理，就我们总不希望身边有一样有一个人有个东西他那么聪明对你什么都知道，你是不是会背负盲刺，
嗯，
所以说包括边上的朋友，为什么我老是扯到古典上去，为什么薛宝钗比林黛玉可爱呢，他聪明他懂你的心他读得懂，但他就不说他假装不知道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系统这么聪明，
嗯，
有的是也讨人嫌的是不是。然后再回到这个陶博士刚才讲的呢，我补充一个例子，我们这个认识的一个教育局的局长，那是当时大牌的大教育局的局长，结果有一次他可能也是刚刚玩那个微信吧，结果他把应该发给私人的信发到公证里面了，他给领导写的一封信，这里面无非是啊讨好啦求职啦高升啊等等，但是写的太肉麻，结果在公证群里面发出来了，而且据我了解好像一分钟以后就删不了了，是不是好像有这么个功能啊，
他两分钟之内撤回，过了两分钟后你就撤不回去了，
Unfortunately, 他没有在核定的时间内撤回去结果很不幸的是过了大概一年他就被下台了，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还有一种功能，哪怕他不撤回或者他成功撤回对吧，你赶不上就手快，现在网上很多有些名人不小心发了一个东西发出去以后，嗯，他觉得自己撤回了，有一种叫做屏幕截图，这个这是一秒都要不了钱，咔嚓一弄然后马上就能传播，那最近连着很多这个微博上一些大 V 如果自己不当的一些言论或者是一些图片发出来他很快撤了，哎，你以为微博删图了吗，没想到已经迅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网络上很快就散播开了。
我建议陶博士和谢老师啊，今天呢给我们都讲一讲这些尝试，因为在这个听众群里面我相信有一批是玩手机啊网络啊是比较新手啊或者说是入行不久的，很多基本尝试也不一定有，特别这种防范保护隐私或可能的危害，比如刚才你们讲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我都很希望也向你们学习，哦，没有太多的隐私啊，但是还是要适当的保护自己
是，所以网上现在有个玩笑嘛，说如果你带着你的丈夫到你的闺蜜家去玩，突然发现你先生的这个手机自动就连上了闺蜜家的这个WiFi 的话，那你就多掂量掂量，这是开玩笑，就是你陶老师就懂了
这个意思，说说我还没懂，
就是，
你说给我听听，
因为你连上他的 WiFi 是需要他们家密码的，为什么他自动就能连上
了呢，嗯，来过了
表示来过了，嗯，
哦，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个转了好几层，这个有意思，
而且
陶博士微笑的很诡秘，哎呀，
就讳莫如深，其实我认识的一个人之前他有一个喜欢写日记的一个好习惯，哎，真是这是个真实的事情，这个男生呢因为一次同学会之后，这个男性同学会嘛，我们都知道，现在经常说啊，有一个网上开玩笑说拆散一对是一对哈，他跟以前的一个旧相识的女同学呢就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他也没有放弃掉他这个写日记的好习惯，他就在那个自己的手机里面开始写日志了，写完日志了以后呢，这个密码设置呢，你又说家里人你不可能是每一个文件就设一个不同的密码，估计是跟家里的银行的密码设了同一个，不小心晚上睡着被他太太解开，一年多的这个日记啊，那非常具体非常详细，后来这两个人这婚姻就走到了头。
写日记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这个写不论是网上
是给我们养成的习惯，
不论是网上日记还是这个手写的日记，
写雷锋日记嘛，你这个怕人家不知道呢
但除非写雷锋日记啊，那要不然的话都是有风险的，啊，那这是一个，这是我们讲的隐私，就是还有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网络是这样的，网络实际上它没有完取代这种现实里面的这种社交啊，包括犯罪的这种功能，它只是把它放大或者把它加速。
嗯，
这个你像比如讲这个网络，就是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网络是不是让人变聪明了？嗯，不一定 ，not necessarily， 不一定，
嗯。
那这个可能是蠢的人更蠢，这个聪明的人
正中加重了。
但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我们基本的这种对信息判断和处理的能力，过去我们是用书本，一种传统的渠道，当然传销也是从这种传统的渠道。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微信的这种大量的这种高速度的这种发，而且呢，给这个造谣呢带来了这个更大的便利，而且这种手段特别它就是能打动某一群体，就是那种智商水平啊认知水平啊 或者这种年龄或者年龄阶段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网上这个网络，而且它形成了一些东西了，比如说它有的造谣，就比如网络有的造谣，它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要造谣？有的谣造的是没有，听起来是没有经济利益的，
嗯，
他这个谣造在后来讲是有的，就因为他转发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有经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的这个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开始基本上微信的这种圈就很少了啊，所以你们现在还是圈的人都是要珍重，这不要转发这个，比如很多一看标题我就头疼了，这个不转不是中国人啊，这个外科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秘密，
就算是
医院不会告诉你的事情，你来告。所以这个老年人他本身，他比如说他特别这个身体上，他特别注意养的，特别敏感，特别害怕这些东西来，哇！然后他们还热心的这个传给老姐妹，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有时候我倒也不是说浪费一点时间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我一种智障的这种侮辱啊！还有的东西就是平白无故的，比如像那个李勇，这个我们不谈去逝去了，我们不评价。但有的人就是造这个李勇的谣啊，说这个李勇在美国的豪宅，把那个温州土豪的那种金碧辉煌的那种放到李勇，然后这个到处转发，然后大家互相转。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对逝者也不尊重啊，另一方面是对大家智障的一种侮辱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这个被某些人这种操控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说的这个我一下想到有好几位名人在网上已经死过好多次了，被谣传哈，一次一次死，然后人家自己站出来声明我活得好好的。所以这个网络其实也像个温床，什么东西都容易在里面发酵。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叫互联网叫我们过去叫 literacy， 就是这种读写能力。一个人读书写字了才会这个读书了才会慢慢提高自己的判断力。那么 internet literacy 实际上也是的，就是培养就是说互联网使用，一个明智的互联网使用者。现在学校没有教会我们，当学校开始我看孩子们学校会教会一些东西，比如说对儿童来说怎么样避免这个被成为这种儿童性犯罪的这种
对象
他们讲对这是对孩子这种教育啊。
嗯，
我觉得这点实际上跟交通规则啊交通安全意识一样的，就是在学校对孩子老年人都要让他们学习这些东西。
这个网络啊其实是容易上瘾的，就是说我觉得都不是哪一个意志力薄弱，因为网上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说以前我们去钓个鱼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冒水泡啊，还没任何，现在网络上那些最精彩的钓鱼镜头都有啊，所以呢一进去一看那都好玩，结果就没个停了，比如说到自己要自己停下来。但网络我也不完全赞同陶博士说的是人的素质分化，聪明的更聪明，愚蠢的更愚蠢啊，他是有人这个判断上有问题。但总体上我认为有一点，比如说中国人的幽默感通过网络我认为是大大提升了。就是说我看了几期这个吐槽大会，一些明星我认为都不会说话的原来，但呢在吐槽大会呢我看到他们说的都是很幽默
啊，那全是段子手给他们写好的，
他是段子手写，但是他呢就这么说出来也不简单。总体上因为现在我看我们同学情况以前都不怎么会讲话的中学啊，但现在都发很多好笑的段子，这些至少中国人的幽默感获得了大大的提升。但这一点呢我是说并不代表他们对事物的判断依然是那么的聪明啊睿智啊等等，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最关心的是你们能不能告诉网络犯罪的些种类，特别是比如说这个金融犯罪啊金融诈骗啊有一些什么典型的特征啊什么手段啊，我们应该就因为我们就被偷过被转过啊，但是而且转了以后根本都不知道就被人家在网络上，而且他挑在周末，而且周末大概11点以后银行里面打电话没人，紧急救助处根本没人，然后他一笔一笔的转，因为他把你的手机本来应该银行给你发个号码你转了一笔钱的手机告诉你，但他手机要把你的屏掉了，你根本收不到。所以这上面是这么我们就不知道怎么防范了。
现在网络诈骗是真的是千奇百怪， 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们想不到的。
对的，他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个，犯罪的人呢，比这个防止犯罪的人，他总是先走一步。
哎，我正想说这句话。
他，但他们也不断的创新，有一些这个你那个时候是比较高级的技术的，嗯，一步一步做到。还有的是比较愚蠢的，愚蠢的故事呢，不断的在重复啊。像过去这个，我们在 email 上会收到这种，它有版本的。故事的版本就是他们写剧本，而且然后这个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更新，
嗯，
针对不同的市场。比如说像我过去我们收到的是这个，我是一个尼日利亚的这个王子，我有一笔钱在什么地方，对吧？这是，
嗯，
那么现在你看在国内变成了什么呢？好几个案子。我一个同学是，这个南京市这个防止网络诈骗，他觉得这个案子是南京的，就是南京的案子，是这个，美国大兵的这样一个模板，跟那个模板是差不多的，
嗯。
我是一个美国大兵，我在阿富汗执行维和任务啊，我是美国一个上校在阿富汗执行一个任务，
嗯嗯，
whatever， 德哥也，那或者英国的什么某突击队上，然后这个照片也有，视频也有，这个 targeting 的呢，很多是这个中国的这种中年妇女，单身。然后就是说我这笔钱我跟你聊了，我觉得我们俩蛮谈得来的，我想拿这笔钱，我意外的发现了在那地方一笔这个钱，那这笔钱呢我想回到中国来，然后这两个人建立关系了，
嗯，
那么这个但你要先交，对，被海关拦住啦，或者银行手续费啦，一万美元两万美元，
嗯，
那么这些都是传统的这种，
但是多了您就发现这是个套路。因为前两天包括最近反正一直都有这样的案子，就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网上突然就陷入了恋爱当中，这个女方特别善解人意，首先第一步卸掉您的防御心理，我是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的女的，然后我准备过来看你，但是路费不够，见面费你先给我，他一开始要的第一笔不会太大，700块钱或者800块钱，这就汇过去来了以后见第一面，他就会开始不断的推脱你，现在我们家谁突然生病了需要一笔钱，你寄多少过来，寄了以后说这个钱现在我们家有一大笔钱被银行冻住了，再需要几千块钱解冻，然后一步一步的这样来。上个月刚刚在这个嘉兴就有一个弟弟，就是谈恋爱跟一个网上的所谓的女的谈恋爱，被骗了10几万，然后就告诉他姐姐，他姐姐觉得我能帮你追回来，他姐姐跟对方去聊，对方说的其实我是想还你钱的，我还需要再10万块钱我解冻，然后这个帮他去验证这个骗子的姐姐又汇了10几万过去，最终才被发现被骗了。所以网上经常有一句话，年轻人在网上跟你聊的如花美眷，很有可能是一个抠脚大汉。
是不是可以这么简单的说，大家心里特别在经济活动方面，不要相信有天上掉下的馅饼，就不要相信这个事情，就你如果不贪基本上被骗的概率就少，但还有一种你不贪还有好奇也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因为现在我据我浅薄的知识了解，很多东西你只要点击进去你就可能有麻烦的，就是说他基本上发个链接过来，上面呢有个大家都转，不转你就不是中国人啊！你点开看看，你会什么什么这个热血沸腾等等啊！有的呢就是说啊，这个下面有多少精彩的照片，还有的根本不是，就是银行发来的啊，说要你要再次清理你的账户啊！你看下面几个，
他这个假网站嘛，
就是任何，但是做的一模一样。
对，
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拘谨一点，
买机票都中国招的有人，
保守一点。凡是不知道的链接不要随便点，是不是有用，
所以下载 APP 的时候尽量一定要去选择它的官方的下载的版本，而且对于一些您看到来路不明的，因为有人我们看到之前在这个网上买机票还进了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很大的一家航空公司，国际航空公司的网站进去买，把钱给套走了。所以一些如果来路不明的山寨的软件啊，尤其刚才石老师提到银行的软件和支付软件，一定要到官网去下载。
他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就是下面是世界什么最美的景点50，我知道他就是，就让你去看看，但只要你点进去，或者整个屏幕就没有了，或者就他进入你的系统了。
对，
很讨厌。
还有一点还有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退出某些软件的时候一定要退得很彻底，不是说你回到这个手机的桌面以后它就不动了，他有时候他这后面的后台的恶意程序也是依然是还在活动。
现在有的国内的这个手机这个厂家是他是不良厂家，我觉得他就是把一些东西自动的给你在
装进去了，
就装进去了。
嗯，
这个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有的品牌我不讲哪，现在做的 在这个方面做的
漏洞上面哈
做的比较做的比较好，
我是做广
告吧你做的比较好、
嗯、
那有的国内有的厂家我觉得这方面就是你实际上你利用了你这个贪方便的这种心理，这种往往就是吃亏的是你。就现在还有这个国内的，就现在这个以前觉得澳洲人太过分了，说是什么东西要销毁啊，这个输密码的时候要挡住啊，现在看来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像我的手机，我只给过这个帮我服务过的这种商家，我没有去给任何人，但是就有人这个打我的手机、
嗯、
那就是说有人去买这个，比如说有人跟我说这个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
嗯、
你有一个这个、
包裹
包裹啊，这个中国大使馆可以这个故事版本，中国大使馆可以变成哪个快递公司、
嗯、
而且是大的啊 TNT 啊或者什么大的这种快递公司，你有个包裹在那儿，海关有你要那这些版本这些东西，就是说但我当然不会去理他了，但是我就是说我心里面就很恼火，就是、
嗯、
你怎么知道我的这个手机号码的、
嗯、
那这个在那个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公共人士，在网上你要联系我就把这个手机给你的，那我那就是一定是有人去 access 这个东西了、
嗯、
这个当然这是属于犯罪了，有一些就借不太就是不我觉得不太好的商业行为，比如说常年都有不同的这个健康保险公司打电话给我他连我的名字不知道，但是知道我是手机号码怎么知道的，然后来问我，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害怕，就是我们的痕留的痕迹太多了啊。
嗯，
那个刚才讲到这个骗人的、啊、现在有意思的是现在网上专门一种视频，就是描写记录有的人反骗骗子的那种，也很搞笑，骗子啊，然后打电话过来，然后这边把他骗的是欲哭无泪啊，就这样的视频看过一次，就后面连着发过来，有很多这样的视频。因为现在好像我最近看到一个东西，已经的也是令人可怕了，就这个银行卡，你收在这个钱包里，放在屁股后面口袋里，结果他有一种
POS 机，
哎 ，POS 机啊，他靠近你照一下，你的钱就被他弄走了，
他给你刷掉
了，像这种防不胜防啊。
对
啊，
那个、
我觉得这些制造厂商应该改进，否则的话人人自危。
还有那个在那个、ATM 机上放一个像摄像设备一样的、
嗯、
然后他就是
他不是放摄像设备，
他
在那个
读卡，
在你那个读卡的那个插库底下，他放了个很微小的一个东西，你进去他把你的信息就进去了。
所以这个我用卡我都有时候有点害怕了，在国内啊那种各种支付那么快那么方便，我心里面觉得国内的同胞觉得是非常方便啊，就非常那个。
就回去后您感受到不是经常回来说，哎，回去后你发现买个小菜人家都可以刷二维码有 WiFi 而且你哪怕撸个串人家都给你提供 WiFi、嗯、其实这种公共场合的 WiFi 用起来才要谨慎。
但是我相信这一块我觉得国内发展的好就一定保护的不错，人家才敢用啊，如果每天都被偷哪个敢用呢，他们这么小的东西都要在网上支付，这说明他的保护系统应该是做得不错。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去用他的 WiFi， 我宁可用自己的流量，这相对来说可能更安全一些。
用自己流量就安全吗？
相对比公共的 WiFi 要安全一些。
以前还有一种我觉得是各种变种的，比如一种算命的，
嗯，
啊，很有意思啊，算得很准的啊，然后朋友传给你的啊，你试试看，他一上来叫你输名字啊，输出生年月，
嗯嗯嗯，
这个信息就进去了。
是的，是的，
开头根本就不知道被骗了，就不断的新版本都要出来。但是一个不要贪，第二不要过分好奇，这是我个人经验都出来的，
谆谆教导，举重心长的、
嗯、因为在欧盟2012年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一个被遗忘权，就刚才就像石老师说的，你去算个命或者网上叫你登记什么血型啊什么那些的、
嗯、
包括你的出生的年月啊你的性别，其实把这些数据它都给你掌控了，掌控而且储存在一起，所以当时欧盟就提出来，就是这个数据的主体拥有了从控制者处得到的删除和他有关的个人数据，避免这些数据进一步传播，而且是在2018年就去年5月份的时候写进了一个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款。但是其实很多的这个软件它的还是在强制收集用户隐私，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您用微信也好，用这个微博也好，哪怕 Facebook， 其实每天这个大数据他们都是在进行采集的。甚至不久前这个微信有这个2018年微信年度数据报告，你包括不同年龄阶段层，从他从你用的这个表情包他就能算出你的年龄，因为基本上已经统计过来，就50岁以上的人吧基本上喜欢点赞， 哎，石老师马上说，然后说，零零后呢，就是喜欢用那个捂脸哭的那个表情，九零后喜欢用那个哭的表情，八零后喜欢吃着牙笑，七零后呢喜欢捂着嘴笑，就是他基本上从这些，连您的行为举止都已经可以进行分析了。
而且很多人嘛，这个银行卡的密码用出生年月，所以他这个算命一算啊，有的时候你这个出生年月的他拿到。就能猜测、破解你就要快得多了，就
是像在澳洲，特别是澳洲，你像你这个，他就几个信息，一个地址，一个出生日、出生年月、姓名，他就可以，你电话有时候直接就进你的这个账户了。
对的，
但是我自己有时候把密码忘掉，就自己进不去。
嗯、对
是这个问题。对，你们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想到，因为我这个人经常喜欢比较深刻一点，就是想到这个数字技术啊，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现在人工智能，像就是对这个技术的担心啊，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个有几个问题，就是这个，比如你刚才讲的这个销毁的这个记录，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储存的记录是太多了，我们面对的信息也太多。那么实际上人呢，那个有个电影，有个电视剧，英国的那个叫《黑镜》，在中国很多。那么他其中有一集讲到我们这个出生以后啊，我觉得技术上完全不是问题了，植入这个芯片，然后芯片上你所有的记录、所有的过去你都能记下来，这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的心理上和认知上就有很大的问题。像我们人是趋向于遗忘的
一部分
啊，我们有不希望的东西，我们会去遗忘的。所以我们的历史呢，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和对这个整个的社会历史呢，是我们自己通过自己有选择的记忆来构造的。那么，然后让我们变得高兴或者不高兴，而这个一字不漏的这样的记录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困惑。比如说我受到了一个施老师的这个嘲讽，我不断的拿这个照片，施老师那个表情，施老师那个表情，然后嘴又歪了，然后我不断的这样在我这个记忆里出现
的，
所以这个就对我就是一种伤害。
这个我也从来不想伤害你啊，我们都是不断的夸你。但是这里面呢，你讲了一个很科学的东西，就是遗忘是人类不仅本能而且是保护机制。就一个人如果不能遗忘一些不需要的信息和记忆，他就被忧郁症。什么叫忧郁症？我是有点担心自己的，就一个事情他会缠在里面不断的拔不出来，现在他的遗忘功能有一部分受到破坏，我在安眠又有破坏作用的，我还要小心一点，就是说那么就是如果不会遗忘，人类就一大堆垃圾信息都在里面，这就很麻烦了，
也需要隔盘吗？
这个所谓的呢，科技都是双刃剑，越是发达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危险的，就是说你说现在有的时候用指纹来做密码，有的人用那个眼睛瞳孔啊做密码，
对，脸部识别。
那么如果那些强盗抓住你，都根本不要问你密码了，手指按一下眼睛照一下，你还不从通通出来了吗？所以说科技，我认为我们以前讲的那种啊人文情怀关怀，我们讲到这个诗和远方，就走的人呐、走慢一点，我还是觉得我们走得如此之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风险。